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无想品第十一啊。那个无想，无论如何不要把它解释成说我脑子什么都不想啊，千万不要讲把它解释成这样。但是你要想更，一定要把这个很清楚的领会它。因为有些部分不是用文字哈，很清楚的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啊，我多举几个这个例子啊，让大家更了解这种现象。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教育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家庭的教育，或者是在学校受的道德教育、品德教育啊，那么你一定学到一些待人接物应该有的礼貌，应该有的这个那种态度，以及起码的有的那种修养啊。那么我们学了这个，都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当然要去实践。可是如果我们学了这些道德，学了这些礼貌，学了这些价值观，我学了以后，我常常拿这个东西，我是在做没有错，可是我常常在挑剔别人，我挑剔你，挑剔他，挑剔他们没有做到，而且不只是挑剔而已，而且撸狂马会撸短，你看起来以后，你就人家没有做到，你就开始啊，有一些这个火大，或者是有时候甚至于有些愤怒，有时候甚至于有愤怒嫉俗啊。那么其实这个东西跟嫉妒是有关系的，就这个东西就叫有一旦出现，原来有的东西延伸出去的，就称为就是属于有想的东西了啊。我们做人应该有礼貌，是不是？可是我今天啊，去做一件，去在某一个场合，哎，我可能有一句话讲的并不是很得体，回来以后就一直责备自己，说我这件事情没有做好，我没有达到应该有的礼貌，或者应该有的这个待人接物应该有的恰到好处的表达，然后自责自己，这个叫有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仪态啊，能够雍容一点，态度能够从容一点，我们希望自己啊比较美一点，或者比较俊一点，这人之常情。可是看他镜子就觉得自己自惭形秽，看到别人就是他那个长相我看起来就讨厌，这叫有想。爱睡是人人有的啊，希望自己漂亮或者也是人人都有的，可是每天拿着这个东西来挑剔自己的时候叫有想。但是把自己平常能够把它这个整理的，自己觉得这样子哈比较适合，这是应该有的庄严，应该有的。我们的生活里头啊，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生活里，这种事情很多很多很多。你在家庭里头，你可以要求你家里的人，也或者是晚辈，也可以请希望长辈留意一下什么事都可以，可是他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那个水准的时候，你的心开始就对他有了这种厌恶，起了反感，甚至于觉得在心里面觉得这个事情老在那个地方尴尬，在那有想。那现在你可以了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某些地方，或者是 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我们希望做得好一点是应该有的，符合伦理的原则也应该有的，但是你一进入挑剔，麻烦就来，那就有想。我们在上一个星期里头也给大家谈到，侵染跟执着就是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啊。所以你去看啊，忧郁症的人，得忧郁症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蛮负责任的。得忧郁症的人，可是这个负责任啊，一旦把这个责任变成执着侵染，最后形成一个挑剔的这个东西来的时候，就快乐都没有了，越来越忧郁，就压在那个地方了，抑郁就越来越多，然后觉得这个社会怎么是这个样子，这个生活怎么是这个样子，他们怎么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怎么会这么糟，所以有想把自己打垮了。现在你可以了解我举这些例以后，你知道这整个心理的变化里头的麻烦就在这个地方。你说用怎么几一句话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不那么容易哦，但是你慢慢去揣摩，你每天都会牵涉到这个问题，都会。但是有的人牵涉到的时候卡掉一阵，他很容易很快就会松开来，有的人缠住了以后，今天的事情他缠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加起来就缠得很多了，放不下，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就把身体也搞垮，也然后抑郁以后，跟别人之间相处的那个人际的态度又受到了影响。你看他有一种人，他虽然并不是那么样子的有修养，但是他做完了事情，讲完了事情，回到家一家一困，高高兴兴的。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对，那种人虽然还没有到那么多，但是他这个部分却做得比较好。好，那现在你知道了，在佛经里头讲，若有想若无想，就是你在有想或无想里头你都能够超越，那么你的智慧你的般若就容易展现出来。那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就是在平常生活里头就掉在那里头，就在那个侵染执着挑剔的这样子的压力里头，我们走不出来，我们却每天都还抱着礼义廉耻啊，忠孝节义啊，我们每天也是谈的，我们要树圣地，要八正道啊，可是我们却愁眉苦脸，那是因为我在学这个东西，我没有去学到这个问题，无想品这个无想，我能在无想的这个学的这个地方学一道这个无想的这里面的这个它的一个这个巧妙跟他的智慧，你能有了以后，你念一声阿弥陀佛，那我们就跟阿弥陀佛相应，就是这个相应是非常恰到好处的，而且这个相应是心心相应的。我们常常听他讲应心，应心就在这里应心，所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如果你有一个佛告诉我们的修养的方法，你在实践，可是就把它执得很紧，那就变成有门。可是佛是告诉我们要无门，无门并不是没有门，而是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产生了执着，不产生了侵染，不在这里产生了挑剔。所以赵州的无是可以了解的， 你看那个这一位这个生前会去问赵州说狗子有没有佛性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光是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一在这里面就起分别，你去分别狗子有没有佛性，那接下去也要问啊，那是白的狗有佛性还是黑的狗有佛性，是獒犬有佛性呢还是这个牧羊犬有佛性，哪一种佛性比较多，麻烦就来了。赵州一口气就把它佛性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无你给下去。所以各位，你内心里头起了烦恼，你内心里起了憎恶，内心起了抑郁，内心起了不舒服的感觉啊，内心里头有了一种自己觉得这个啊懊恼，或者是觉得泄气或忧伤这一类的事情出来的时候，你只要有一句无，什么无，就是无想。你要知道你现在造成你的痛苦跟想法呢，都是属于有想的东西，而不是本来有的东西，本来有的东西不会。哎，那你再我再进一步再给大家讲，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决定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的收集资料，把事情看清楚，然后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事情它可能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它可能有的啊，我们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子的这个难题，或者碰到什么样子的困境，我事先把它看好，然后我好好去做一个决定。可是等到做决定以后就不能再想这种事情，做完了决定以后就是我已经把这些都纳进来了，我想的是我该做些什么了，而且全力以赴去做那些事情，而不是紧密走紧密地还乐还乐公家走了去会不会怎么样。我深深了解一件事情，这个台语有一句话叫行李店二三，你们有没有听过，要去投资做生意啊，要是行李店二三就要做一个做生意的人，不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你要去做个生意，要做之前把事情前因这里边的问题把它考虑清楚，然后做决定要做下去了以后，就应该往怎么样，往正向的好好的去做，应该是这样做才对的。但是通常不是做生意的料子的人，他不是，他决定完了以后整天还在想想什么，想万一哪一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他没有在想，他不反而不是在想我明天应接下去我应该做些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预防的事情，甚至于我可以在某一个方面我做一拓展一些我的某一部分的优点，使我的产品会更好，他不是在这个点，他都是在烦恼那个没有的。现在无想品的无想的真谛，各位你了解些了吧，你了解些了吗？一款哈，结婚之前来看清楚，说对象适合不适合自己，干不干呢？好，结了婚以后还在那里想，我嫁到这个或娶到这个对不对？这是不是大傻瓜一个呢？已经结了婚了，就是要去经营这个婚姻，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去经营，要去接纳这个现实，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结了婚有还在那懊恼，说叫说要给闯掉一还是给掉一，这怎么这个有想，这个太惨烈了，你不是觉得吗？好，那你也用不着来人生里头去觉得说我上一辈子怎么样我才来干怎么样，你也用不着面对真实面对。所以我常常都不断的提醒大家，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但是你却可以选择什么，选择你正确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在座有哪一个人你有办法选择遭遇的？遭遇已经遭遇到了，你还选什么？没得讲过，遭遇了已经遭遇了，怎么选呢？怎么去选择？哎，可以选择的是我现在，是不是？我怎么样？我正确的想法，正确的做法，正向的做法，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我们从这地方 啊，所以特别跟大家谈到无门，第一个谈到啊，那么这个要学参这个无字啊，所以一开始给他啊，在无门的意义里谈到造作的无啊，那因为有这个无，所以我们反而变成能够很真心啊，那么去面对真实，我们思考事情反而更能够正确啊，我们也比较愿意去承担面对啊。那么而不是挑三拣四，是不是啊？那么做什么事情我们也愿意啊，自己有所承担去面对这个真实，而不是文饰啊啊自己的错误啊。那么这个也给大家谈到，那么在无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面对真实，去看出因果的关系。所以百丈野狐那个公案里头完全的表达这个问题啊。上个星期我讲完了，还是有人又提到这个问题，这个老来听百丈禅师的道场听佛的这个老人啊，他在迦舍佛的时代，他也是山上的住持，只是人家问了一件事情，说修行修到了很高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堕因果？他说是，就不堕因果了。结果他却堕入了狐狸身，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啊娑婆世界，而且是已经往后啊一千多年了，释迦牟尼佛后了一千多年了，还在变成还是狐狸精，还是老狐，还是狐狸。所以黄檗大师回来，因为那一天黄檗他远行去行脚去回来了，他就问他，他说我昨天这么讲，而且办了这个野狐的啊，把它当作生前把它葬了这件事情，这个就在这个时候，黄檗呢听完了他的老师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他却问出一个问题，他当时答错了，被罚了那么多事，通通都一直是狐狸精啊，如果当时答对了呢？他说来我跟你讲，百丈禅师跟他讲，来我跟你讲，他靠近来的时候，我想他来了以后他一定要给他一巴掌，但没有想到他的弟子黄檗大师却怎么样，却掀了他老师，给他老师的胸口给他一掌，一掌并不是很大，一拳把它捶下去，不是这禅家的这个掌啊，掌就是一个，可以这么讲说，这个掌本身代表着一个印记啊，代表的一个领悟的表现啊，像禅杖说答对了也三十啊，三十磅，答错了也三十磅，意思就是说对与错都能够承担，那是在这个地方印记的意思。好，一掌，结果他比他还先打的时候，现在黄檗接下去讲的这句话说，我都以为胡人的胡须是刺的，我没想到还有一个是刺胡须的胡，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胡代表着，因为在唐的时候，西域成佛从那边来，有时候用这个胡来代表佛，来代表佛，代表佛法。我以为这个佛法所表现出来的啊，佛所表现出来的表象的东西啊，是这个用胡须来表示它是正确的，这个胡须是属于他的，但是我现在才看到一个有刺须的胡，意思在肯定 广播。其实这个公案里头很清楚，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人如果不堕入因果的时候，因果都不清楚，那怎么行呢？佛也是一直都告诉我们要重视因果啊。好，你研究一门学问需不需要重视因果？你要去生活需要不需要去重视因果？你这个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把前因后果弄得清楚，你才是因与果之间弄清楚，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失掉了对因果的了解，就会失掉了，就等于失掉我们的智慧。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智慧去觉照我们的因果，然后我们才能够生活的有福报有功德，福德与功德具足。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在人间也应该是法喜充满的福报的，但在人间里头同时并没有离开佛的那一份啊，就是如来法界，所以我们并没有离开如来法界啊。所以各位，你不要小看现在坐在这里的你的这个肉体的身子，你看起来是肉体的身子，可是你同时也是在法界里的，是法界的一份子，而且是法界里头的一颗闪亮亮的明珠，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忘掉这一件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无想品，就在这个时候你念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你完全跟他相应，这样你还不高兴吗？你还不觉得安慰吗？那现在你更应该清楚，舍利弗，你看在《妙法莲华经》里头，他会这么高兴的说：“哎呀，我实在好高兴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是佛子。佛子的意思就是你是如来法界的量力的一份子，这一份子里头。”这个一份子，这一份一个份子里头，却包容跟一切可以摄受在里头，而这一个是属于那个我大而无外的法界的一部分。所以，尽管你会衰老，尽管你曾经是蓬蓬的脸，然后总有一天你会变成猫猫的脸。总有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手脚那么的矫健，但总有一天要吐血吐血的吐血给他，但是他没不二，只要你稍稍回头一看，浪子回头金不换。为什么？因为这些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现象界的这一份子这个地方在啊，在这里展现，但是这里面他有生诸意念，可是回头看的那个地方就没有生诸意念，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去游佛光山，你游完了要出来的时候去离了佛啊，或者是你去看这个佛陀纪念馆，你去了以后但记得要从大门出来，从大门出来，要进来到那大门那里来看一看，叫回头是岸。而且那个对联里头告诉你的，问君你现在要到哪里去，然后我还叮咛你何日君再来，不是那种来去的问题，而是你自己这个人生就像一个旅途。如果你只有往外一直走的时候，那你是真的是浪子不回头。可是你出去了来了，但是也能够回头看一看，也能够回家，要出去再出去，这是不是好一点？你一定有听过家里有一些孩子长大了以后出去就一直出去了，都不回来了，唔在地都去嘛，唔在流浪，一直流浪去，偶尔跟他碰见你，偶尔才会回来一下。哎，这就像我们人生的轮回一样。但佛告诉我们来了，记得 要好好的念阿弥陀佛，要回到那个极乐世界。今天我一有空，我就会推我母亲啊，现在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只能够把她扶着她才能走，所以走一走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就推着她，我推到了佛坛，推到了这个佛光山南区的那个大慈佛寺，推了去了，然后去了我就跟她讲，一进门这个你看清，这尊佛像你看清楚啊，你看得很清楚。我说你猜他是谁？你看清楚。他问了，你告诉我啊。我说，这一尊就叫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要回去的地方。他笑笑的，然后转进去了。弥勒佛站起来，我说：“跨清这一尊呢？这一尊是什么？”我这一尊，那你告诉我这尊是什么佛？我说：“这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要三称。很好，他只要到那里香拿起来，就全部通通都回到他以前老修行的样子，就是这样，就在那礼佛。我说看清楚哦，一定要看清楚啊。我说还有一尊佛你要看清楚，就是这尊菩萨观世音菩萨，看清楚。